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天上的父，我们是清早的时候快来投靠你啊，因为你是像磐石一样可靠的一位上帝啊！你的信实广大，存到永远啊！天地是靠你的信实而造的，而存立的啊！每一天日月星辰的运转啊，是靠着你全能的大手所托付的，我们才有今天的生命气息。你的信实广大也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今天我们能够睁开眼睛啊，来开始新的一天，是因为你的信实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啊！靠着你的信实，我们可以每一天仰望你十字架的救赎啊，因为你的救赎赦免从没有改变过啊。主，我们今天就来投靠你啊！你的话语也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信实存到永远啊！让我们今天来。再次来思想啊，你是那唯一的创造者，唯一的真神，投靠你的必不至于羞愧。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欢迎大家哈，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的45章啊，今天到45章读下来的话啊，他是唯一的神，没有别神啊，这句话是一再在重复的哈，从不同的角度。他每讲一段之后，就会提到没有别的神了，没有别的神了哈，应该有10次之多，在一章的经文当中哈，反复出现这一个同一个概念哈，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哈，当主在强调哈，除他以外没有别神的时候，他要对我们讲什么啊？今天在我们的各样的处境当中哈，没有别神，他是唯一的真神。对我们有意味着什么？我们先来读啊，一会儿来分享。那他在10次哈强调，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神呢？他每次呢都是在不同的语境之下讲的哈，每次在强调不同的重点。那其中有一个重点，我在看就是他这个普世的一个救恩。你看在第6节哈，他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这是讲这个普世哈，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将来哈，这个神的救恩都被传扬，都被显明之后，没有人不知道啊。这是讲到这个普遍性哈，各个民族、万族、万民都必知道，都必认出。没有别的神啊。22节，他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都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啊。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啊。”这也是讲到一个普遍的一个救恩的一个信息啊。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啊，提到这个仰望。仰望神就必得救啊！大家就会想到这个，在旷野当中那个铜蛇，以色列人犯罪哈，神派这个火蛇出来还咬他们，咬的人不是马上死，但是呢，如果不医治的话，必然会死。那神当时借着摩西就造了一个铜蛇，挂在一个高高的木杆子上，在旷野没有遮拦哈，不管多远的地方。只要看到抬头一看，一看那个摩西造的铜蛇，仰望神的必得医治，必然得救。所以到约翰福音的时候讲这个救恩哈，这个约翰特别引用这个故事哈，讲到在旷野，摩西是举起铜蛇，但是当耶稣基督来之后哈，凡是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就必得救啊。那这里以赛亚先知哈、啊、用这个仰望神就必得救哈、啊，讲到地极的人，所有的救恩出于这唯一的真神啊，是普世的。这两天我们很兴奋，一个连着3天呢、啊，同工从星期五开始啊，参加这个幸福小组传福音，一个神兴起的一个新的运动啊，从台湾高雄开始，这个几年当中哦，这个一个从。400人，12年，2012年开始，他们办这个用小组的方式， 推动教会当中每一个人参与传福音的这个运动。他们教会90%的基督徒都在持续的传福音。12年到2020年，这是89年的时间呢，从一个400人的教会成长到2300人的教会。这89年当中，在他们教会里受洗的人超过3000人。啊，听他们的见证，听他们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安排哈，我们也很受激励。18年他们在高雄开了一次大会，全世界的超过1万人的同工聚集在高雄哈，他们一起领受这个运动，一起回到教会，决定在各地传福音。那昨天是在网络上。过去这个周末，哈，主要是北美的牧者、传道人、传福音的同工，我们教会也有这个8位的同工啊，一起去参加。那全美国超过1000位同工在网络上聚集，一起来，接受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训练。地级啊，从地级的人，真的是啊，看到那个大会的现场。欧洲的、非洲的、全世界各地的人都一起来聚集，在各地哈传扬这个没有别的名了哈，只有耶稣的名，这个单纯的一个福音啊。刚才我们早晨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聊到，我们当初为什么叫马里兰福音教会啊？是因为当时在查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大家一起有这个感动啊，我们的教会要称作。福音教会啊，这个福音要传扬，而且呢，使人要知道，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除了耶稣的名之外，没有其他的道路啊。那这个跟救恩连在一起哈，那感谢主啊，我们要去传扬，要使地级的人都知道，从我们的身边人开始，然后一直传到地级。我们。这3个星期在我们教会的幸福小组里面，very amazing，每周的呼召都有人信主哦。昨天又2个人举手回应这个福音的呼召。从第四周开始，这是第6周了哈。第四周开始我们就呼召，第一次呼召4个人举手，第二次呼召2个人，其中一个人是第二次又举手。昨天是第三次呼召，又2个人，这2个人又是新的啊。在一起传福音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福音的大能，经历福音的大能，每个人都可以啊，不是我在讲道，不是我在呼召啊，都是我们弟兄姐妹轮流，我们的同工啊，讲见证、传福音，然后就呼召人信主，感谢主啊，圣灵就在人的心里做工，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啊，因为这个信息神重复7、10次在这里，没有别的神了，除他以外。唯一的真神，这个信息衷心的去传讲，上帝会赐福的。感谢主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在我们教会一个好的开始，传福音的开始。那盼望哈，这个成为我们全教会一起领受的一个意向，让我们的教会名副其实，就衷心的传扬这个不改变的信息，除他以外没有别神，唯有他是拯救。凡仰望他的，就必得救。
大家早，我是 Alice。
Alice 早。
读这一章呢，重复的看到这边说，除他以外没有别神，除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神。在这里，真是觉得这一位创造的主，这位神，在这里重复的告诉世人们，除他以外，他是唯一的真神。我就刚刚接着刚刚牧师的分享。就是讲到传福音啊，真的，因为人不认识神，所以就需要我们一直的能够接受这一个的负担，也能够把这个好的消息传给不认识这位神的人。我们需要传，要不然许多人不认识。我们今天在这边早上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45章，许多人没有机会读到这一章，没有机会来认识这位神。那我觉得这位神他自己跟我们说，最为让我觉得 amazing 啊，真的很奇妙的地方，他自己说，他说 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那看到这个能力，就在第二节讲，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这位神呢，他是神行神迹奇事的。那么在那个之前啊，古列王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他已经预定，他已经命定了。那么他在他的前面行，除去一切的啊，这个前面的一些的障碍，然后让他的旨意可以成就。我就在想说，我们的神做事直到如今的，他是从创天造地的时候开始，到如今他还在做事。那么今天他要我们能够让万民都能够认识他，能够传扬这个好消息。那么同样的，他也在我们的前面行，他必修平崎岖之地，打破铜门，砍断铁栓，让我们能够经历那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个大能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可以经历的。这两天啊，我们在做幸福小组的事工的时候呢，那有请来的朋友绝志了，然后呢然后就不来了。就那天有两次的机会那个礼拜天都说他有事情了，临时不能来。我的心里头就觉得，主啊，当人绝志以后，同时我想很多的阻拦会在他的旁边发生，因为仇敌在跟我们一同抢救我们在抢救灵魂，仇敌呢就在这边做破坏的工作。我心里头实在有个感动，我就需要为这个 Beth 好好的祷这个福音朋友好好的祷告。我看到的就是这一节，我真是求神在我们的前面行，来修平崎岖之路。我求神真是打破铜门，砍断铁栓，能够释放这些被困的灵魂。当他觉知信主的时候，求主真是在他前面行，修平崎岖的路，能够释放这些被捆绑的灵魂，能够看到我们的主还是唯一的救主，接受福音。谢谢。
好，谢谢 Alice 啊。第二节，如果从这个救恩的角度，从这个属灵征战得胜的角度啊，给我们很大的确据和把握。因为神是会把捆锁人、关闭人的那个门，铁门、铜栓，把它都给砸破啊。那接着读第三节，如果从救恩的角度去思考啊，也非常的激励。第三节说，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什么是暗中的宝物、隐藏的财宝、隐秘的财宝啊？那就是人的灵魂哦。主耶稣基督赐给门徒教会这个权柄啊，可以攻入阴间的门，可以把里面哈失散的灵魂可以抢夺回来。那他们在神的面前都可以成为宝贝的，因为神最看重的就是人的灵魂啊。如果能够让人的灵魂从黑暗的权势之下被抢回来，真的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会成为宝贝的。
嗯，大家早，我是月华。
同志们早。
这个为什么神要招古列？这个犹太人是很不服气的。这个你招一个外邦的君王来救我们，为什么不招我们中间的人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够猜测神的意思。神的心思，但是呢，他招古列是因为古列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完成神叫他做的事。为什么要招他？因为是为了以色列人而要招他。我觉得这中间很奇妙，有些事情。第三节说，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是耶和华，神召他。第四节，因我仆人雅各，我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提名招你，并且给你名号。然后第五节又回来说，在我以外没有别神，除我之外， 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能力，给你属药。一开始招古列，就让古列知道他有能力征服列国，这是因为唯一独一的神在招他，所以他才有这个能力，使他知道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当这位有权柄的神，独一的神招他的时候，他就能够做他想不到的事情。这是第一点，我觉得神很奇妙，是要招一个外邦人来执行他的命令。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第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必归你，身量高大的西巴人也投降你，也要属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跟随你，又向你下拜，祈求你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神。这一节我读了多少遍，我也思考，跟长华我们两人一起讨论，这一节到底在说什么。古列十三节说的是神凭公义兴起古列，他一路打下来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工价，也不是为赏赐。其结果呢，是埃及人劳碌得来的古时人的货物必归你，这个你是归古列呢，还是归以色列？长华说查了原文，这个你呢，不是阳性的你，是阴性的你，那就说明这个货物不是归古列，古列是个男人，应该是阳性的你，而是归什么呢？归以色列民族，是阴性的你。古列一路打下来，结果呢，这些人反而向你下拜，祈求你的神，那就说明他们祈求的是以色列人的神，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神。哎呀，我觉得这一节我真的是读了又读，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很奇妙，难怪十五节以赛亚先知说，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他的这个赞叹就说，神啊，你真是太奇妙了，你的作为超乎人所能够意料的，人想象不到你做的事情，你让古时来一路打下来，结果这些人呢，是认识的不是古列的神，认识的是以色列的神。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成就的，但是写在圣经上，使得我们要思考神做事真的奇妙。主耶稣说，我的名就是奇妙。我们这个脑子想不清楚，但是呢，发生的事就是这样，将来的话是万民都要回归真神，而不是回归那些这个很有权势的君王啊什么。我读到这儿，我就觉得哎呦，我们的神真的要好好的敬畏。完了，我先说这么多。
我接着说几句，就是这个九节以后他在说什么呢？祸灾那去到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的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拨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等等等。为什么在这里突然来了这么一段？ 这是对谁说的？谁在和神争论呢？就是刚才也童艳华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不太理解。我们现在不太理解，当时很可能很多以色列民也不太理解，你凭什么要找一个外邦的君王来帮助我们？是不是有人在嘀咕？有人就像现在我们在嘀咕一样啊？那个时候给要给神争论，说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在第九节就说的，祸在与主争论的那些人。神他有他的主权，他有他的计划，所以我们没有道理向神来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这是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很多事情我们要思考的，很多事情我们所遇到的不是我们原来所希望的，常常是在向抱怨，在向质问啊，就是神啊，你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在这个情况，是吧？这个情况和我们现在的情况类似。那么这个，但是呢，神呢也很幽默啊。他说，你可以向我来提出啊，你给我提出这些问题来，你可以吩咐我呀。你看十一节说，
只有一神。
哎，这个。他这个就说是这个将来你们的可以问我呀，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所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求我命定的这个小字就说的是，就你可以吩咐我呀，意思就是说神呢、啊，你神允许我们向神问，允许我们向神问，允许我们提问题，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基础，就是说我们最后还是要以神的旨意为顶为准，我们还是要降服在神的决定里面。我们问了以后，如果还不清楚，怎么办？啊，怎么办？我想就像耶稣基督那个祷告一样的，主啊，不按我的意思，要按你意思行。我觉得我们要采取这个态度的话，我们就会更好的在神面前走在神的道路上，不至于偏废。我再补充这一点。
大家好，我是吴维雄。
吴长老早。
刚刚那个童姐妹跟长华讲的那些点、我也想到很久。那我觉得重点是在刚刚月华好像最后提到十五节啊，说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至隐的神。这个自隐的神呢、就是我们这个神好像是隐藏在历史后面，但是他仍然是主宰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他有时候很隐藏，他并没有把他的意思好像公诸于世让每个人都知道。那刚刚长华长老讲那个九节跟世界的祸灾、我查那个英文是 absurd， 意思就是说荒唐的要命呢、神怎么会找一个外邦的君王来拯救以色列？想不通。那这一章其实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一直在读，他讲到三个大点，刚刚牧师都提到，其实唯一的神讲了十次，他讲到他是创造的主，从第七节、十二节、十八节都讲到他创造万物，他造光又造地。十二节说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他所命定的。十八节就讲了，他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造成全地 大地的神，创造坚定大地，讲很多创造的主。刚刚我讲过他更是历史的主啊，我们都知道古列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古列这个王，外邦王被他所呼召出来，到十三十四节刚刚月华姐讲到了凭公义兴起古列，要修治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他在历史的后面是一个隐藏的主， 最后刚刚牧师也提到他是个救主，哎呀，我们这个唯一的神实在太了不起了，不但创造万物，他主宰历史，而且最后把救恩带给我们世人，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信耶稣实在是有福气。那刚刚牧师也提到这个教会传福音的工作，幸福小组一直在进行，神会很喜欢这样的事工呀。我们在地上这部分就这么几十年了，能够救多少人救多少人，因为福音是真的，是唯一的。我记得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说过一句话，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留着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有一位这样的主，隐藏的主，创造的主，历史的主，更是我们的救主，应当我们要敬畏他，然后侍奉他，爱他。因照这缘故，我们可以爱我们周遭所有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我这一章的看见，谢谢各位。
这个十三节还说了一句话，就是释放我被掳的民，他比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古列啊，他被神呼召以后来做这个事情啊，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怎么理解这个？这个古列这次他把以色列人，他让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修城墙、修圣殿等等，他得到什么？真是我们再思想一下子，古列得到了什么没有？他不是为了公价，也不是为了给他的什么赏赐，他就是白白的，就是按照神给他的一个任务，他就执行了，就做了，而且的话，把这些以色列人呢，从巴比伦呢放回去了。哎，他实际上没有得到什么呀？他不但没有得到什么，他说老实话，你想嘛，这么多人从巴比伦回耶路撒冷，他们一路的所有的费用，一路上的吃住，哎，谁在出这个钱啊？谁在出这个钱啊？
我常华，我就觉得那是十四节里面从古时西巴那些人掳来的东西给他们了，这是我的想法。
是啊，很可能。但是当时呢，是谁在出这个钱？谁在出这个钱？古时在出这个，古列在出这个钱啊。古列他是国王啊，他是君王啊，他是从国家的国库里面来支这个钱的。你看没有？他命令严省。沿路里所有的省长，你们要好好的招待这些以色列人，要给他们吃，给他们住，他们需要的要什么，你们一定不能够拒绝，对不对？这样的安排的啊。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后，修理那些东西，让这个当时这个巴勒斯坦的那些当地的省长来供应他们所有修建的所有材料，都要去供给他们。嘿，你说孤立到底得到了什么？他舍了本呢，舍了本呢。我真是感觉到这个神做事很奇妙啊！神就是用这么一个人来完成他的责任，完成他的使命，是吧？这个，所以这个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这个十四节说的这个埃及劳碌所得来的都必归你，这个你的确是不是指顾列，而是指以色列，这很清楚了啊。他们这些东西掳来了，很可能开始呢，当然是都是被那个顾列所掌握了嘛。但这些东西的话，都后来都是用在这个以色列人身上，证明了这一点。好，我补充这个。
yeah, 那从以色列人的角度啊，回去重建圣殿的这批人，他们。听到这样的话、应该是神要激发他们对神的信靠的心。虽然他们被掳，虽然他们没有权没有势、他们地位很卑微，但是他们只要遵照神的旨意去信去做，他们一无所缺。神真的是天地的所有的资源、都在、使用地上的君王，在供应 这些做神的事情，啊，重建圣殿的这一些人的需要，他们缺什么，神给他们什么，啊，眼睛看不到，但是呢，凭着神的话的应许啊，他们就知道这事情是会发生的。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所以这是耶稣讲的哈，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分派你们去结果子，然后就讲，凡奉我的名祈求的，我在天上的父都要供应的，祈求就得着，这是在讲传福音的事情。当我们专心去传去做的时候，一切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哈，但是有需要的时候，上帝就真的是哈非常信实的供应我们的需要。嗯，
再回来说那个这个为什么要招贤鼓励啊，神的目的是什么？刚才佟元华提了这个问题，这个为什么很奇怪哈，我们想不通。但是从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出来，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提名找你。看到没有？首先，神是为了神的选民来找古列，这是第一个，是吧？因为当时是古列在掌权啊，权在他手里面呢、啊。能不能回去的话他在掌管了，对不对？是为了选民，让这个选民能够回去，这是第一个。如果不选他的话，你找一个以色列当地的任何一个长老一个什么的话，他没有这个权柄来做这个事情，这是第一个。第六节说，我从日出之地到落日之地，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选古召的古列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可以让普天下的人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是当时的所有的波斯帝国的那么整个大片地图的这个首脑，对不对？他做一件事情的话，全地都知道。所以为了来启示神的全能，那么让古列做这个事情是最合适的。所以刚才牧师说的嘛，就是让全地都几地级的人都当仰望神，就是从这点开始的，是吧？这是神启示的一个方法。为什么选古列？
这些事情哈，回头去看啊，越琢磨就越能够清楚啊，明白神做事的这个方式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啊？感谢主。嗯，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我们就分组，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来。